三分之五五张。那我先读一下哈，对，64章呢，64章1到3节，64章1到3节。讲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这个一到三节呢，好像先知在那边求告神，神啊，你彰显你全能可畏的同在。好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大家知道神无所不在，但是你彰显出来，你是全能的神。那这个我昨天有跟他们分享哈，53章的第11节，讲到说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被神管教，神原来对他们非常好，可是后来他们悖逆，他们被神管教。那个时候11节开始，啊，就是他就想起古时候的日子，摩西跟他百姓，他心里就说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？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？他们想到古时神怎么样彰显他可畏全能的同在，那一位神在哪里呢？14节，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深处下到山谷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那我记得 Jack Deere 牧师曾经他的书，我以前看过他一本书哈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不是我们会追求，是神很会带领。我们有一位乐意当我们的好牧人的神，而且这一位神，如果我们愿意持续的跟随他，这位好牧人从使我们得救跟随他，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，他都要引领我们。他说，不是我们会追求，是神很懂得怎么带领。好，那就是63章的最后一节，你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好，那昨晚呢，我然后以赛亚64章接着第4节，好，第4节到第9节，先知就讲了一段话，就讲到说，我来读一下好不好？从第4节、第5节啊，我读这两句就好了。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你迎接那欢喜行义， 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好，那下面在第七节讲说，我们要奋力抓住你，我们要奋力抓住你。第八节说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摇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他就求告神继续来生命中做工。那他第一到第三节先讲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全能的神。第四节就讲到，人如果能够来等候主，就像刚牧师讲的那个中彦弟兄，他能够在台北锡安堂，他们就很在乎聚会中要让神同在，居停在聚会中，让来聚会的人可以来受神自己来来牵引，来教化，来改变。那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昨天呢，我从这个经文被提醒，也实在感受到，真的由衷的感受到，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奇妙神。那个时候我就请大家唱这首歌，那唱完以后呢，就有人就祷告，大意上是这样哈，他说，神啊，你奇妙的使萨拉怀孕啊，当然还要祷告一些话哈，我就把大重点讲一下哈。他说，神啊，你奇妙的使萨拉怀孕，因为你应许，因着你的应许，第二年，你应许他第二年他会生下一个儿子。果然到时候萨拉就生出以撒了。好，等等等。我当时一面与他同心向着神祷告，一面听他这样子的祷告，我深受感动哦。我的感动是什么？我说，神啊，这岂不是与我同感一灵吗？两三个礼拜以前，我几乎要讲一篇类似的道，就是讲到亚伯拉罕、撒拉因着信神怎么样在他们生命中行奇妙的事哈。那我奖章几乎都写了三分之一了，后来我没有用，因为我觉得再等一些时候，时候还没到，还不适合讲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当时意识到，我们人生活在超自然和自然律交相运作的领域，那个 realm， 那个境界，我们是生活在超自然跟自然律交相运作的境界里，而神是灵，当他介入到我们的生命生活中来做大能的生命工作时，很自然的难免会有超自然的介入。我所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，我们的信仰是这位伟大的神，很可能也一定会有超自然的介入的。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悟性上的开启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，我们是神的杰作，我们是神的杰作，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那在基督耶稣里，那必须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。那比如说，既然环境跟遭遇神在掌管，神在许可，好让人可以精炼其中， 然后来成就神生命的大功。人跟人的相遇、互动、彼此受影响。比如说，箴言有一句话：“铁磨铁，磨出刃来。”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。当我读到箴言那一句话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夫妻。铁磨铁，磨出刃来。我对这一点非常有感受，因为我以前很洁身自爱，我也觉得朋友不一定需要很多。如果你跟我是志同道合的，那我们就彼此惺惺相惜，彼此相爱，彼此互助，彼此提醒。如果你跟我道不同，我就不与你相为谋。我也许就是尊重你。在人生的际遇里边，跟你成为伙伴过。好，那有时就是尊重你，点头之交，好，那应当善待你，但是我不一定要跟你推心置腹。所以我交朋友不多，可是几乎每个我交的朋友都是非常的爱我。那我跟人家相交接的时候，我不喜欢跟人家争，我按着事理来。我曾经跟 Jimmy 跟 Claire 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是怎么样的铁面无私哦，叫一些人很受不了。我按着规矩来，结果这些人要服在那个规矩之下，所以呢，我就很成功，因为我按着规矩来。那当这些人必须服在规矩之下，整洁就整洁第一，很多很多，什么事什么事都得心应手。所以呢，好像我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，我像是一块铁，我折善固执，我要持定真理。那大卫牧师也是非常非常追求主的哈，两块铁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一看到这句话说，哦，这个跟婚姻最能叫人磨的，要磨合，要磨合哈。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相遇，我跟大卫牧师的相遇，我想我不要说，因为这样花太多时间哈。就是神的带领，我跟他的互动，彼此的影响，这个就是神许可的，神量定的，要我们经验其中。那或者神所允许一些事，可是人却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到。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中叶弟兄，医生有办法全然医治他吗？很痛苦，对不对？我也曾经看到一个医生太太，她生了一个孩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给她很多的麻烦。那人就转来求告神，期待神有超自然的作为，因为人做不到，在自然律里边，人没有办法。像一个乌西内勒，神的一个女仆，一个使女，乌西内勒，神怎么用她？她是一个很聪慧的人，她就被她一个儿子，被一个女儿 绑到那个女儿32年被主接去，他才得释放。那他的女儿是小时候荡秋千，不小心就出了事了，一辈子瘫痪在床。无锡内勒就一直服侍这个女儿，好像到这个女儿32岁还是35岁，那她甘心从神领受神的安排，就在其中，在神面前学她的功课，所以她聚会也不自由，难得有一个机会去聚会。吴老牧师说，如果世界上有10个真能够进入神的同在，真认识神的10个人当中，乌西内的是其中之一。那神量给他的环境是什么？常常因着这个女儿被卡在家里，照顾她。可是他的心是为神而活的，在照应这个女儿，是为了神来照应这个女儿的。神可以做工在他的里面，所以有时候神许可一些情况遭遇，让我们经验其中。那结果乌西内勒跟神的祷告，他也希望神能医他的女儿，可是神没有照他所求的，神却造就了乌西内勒里边，使他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。很多事我们都将来到天上，我们才能完全明白哈。所以今天早上，我除了59首那一首歌，我心里说神啊，我好渴慕你，神啊，我好渴慕你，所以我就在灵里边唱。就是我心渴慕你哈，我的心切慕你哈。当我回想你恩典无限，我更加爱慕你。为什么呢？哦，我就想到，神啊，你这位住在至高之处的神，为我们这些卑微、不及虚无的人，存有何等的意念啊！神向着我们的意念，何等的宝贵呀！他用何等的智慧谋略来设定我们的人生。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们毫无选择的来到这个地上，还不晓得，还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已经为我们预备救赎了。连旧约时代的人，神在太初以前就拣选他们要来成为他的圣民了。所以神他的谋略智慧何等高超啊！他设定我们的人生，他用何等的慈爱温柔来引领我们上路。昨天景深居华他们也在讲起他们信主的事，真的是神来寻找我们呢。以赛亚书65章说：“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。”我从来没有说要去寻求神，我只知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不要迷信，从来没有看到天，从来没有想到天上有一位神。我觉得那个都是一般迷信的人去讲究的，去庙里拜拜，去求神问卜，那个都是迷信哈。我从来没有想到神不神的。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。神自己主动来遇见我们了。神差遣他所认识的儿子女儿，来 来与我们相遇，来关心我们，来爱我们。我现在哈，在我心中有一些渴望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我如果知道那个杨曼如在哪里，一个 Helen Young， 哦，我要好好的谢谢他。我如果知道那个陈春贵在哪里，我要好好的谢谢他。就是这些人，神借着这些人，他们心中有神的爱，来关心我，来为我祷告。”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们原来不是神的子民，没有称为他的名下。神对我们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这个都是神自己奇妙的工作。感谢主。哦，神自己用他的慈爱温柔来引我上路。我被神的爱感动。那时我是一个穷学生。我大概一年寒假会回家乡一次，暑假会回家乡一次，其他时间我就不会回家乡，因为要省火车票费。还有一年中秋节，我的姑姑，我的小姑姑说：“春佳，你表弟呢？他是那个珠算盘的国手，当时没有计算机，用那个算盘，那个哈。”他说：“表弟呢是算盘的国手，被国泰什么公司在台北雇用了。他需要一双皮鞋，台北他不熟，你能不能带他去买？”啊，我就带我小表弟去台北的街上去买皮鞋。回来的时候，回到我的宿舍，看到一张条子留着，哦，叫我非常受感动。原来我们台大外文系，那个时候我大一，他大三，严彩秀，他翻译很多基督教的那个属灵书籍，他从一开始都是我们外文系每一学期第一名的，非常优秀、非常棒的一个姐妹，很温柔。她的男朋友是台大医学院，后来在成功大学当精神科主任。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在交往，他们留的字条给我，他们说：“春佳，来访未遇，我们想现在是中秋佳节，每逢佳节，人都会更加倍思亲。知道你没有回家乡，所以我跟永成，就是这个严彩秀写的，我跟永成带着一个大柚子，要来找你，跟我们一起去赏月。”就这一句话，哦，我好受感动。我说主啊，中秋月圆哦，很多人花前月下，男女朋友要彼此享受彼此的情谊呀，还来顾念到我这一个。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，还来顾念到我这一个人。他们希望我信主，我一直都进不了羊圈哦。他们就一直爱我。就是这些人，好像让我的心，他们的温柔的爱，那么单纯的爱，那么好像那么清，很清纯的爱，叫我很受感动。好，还有呢，神的杖、神的竿都安慰我们。最后我们发现，神竟然用世人很难理解的爱来邀请我们跟神尊贵的生命有所连结。我们要成为神的孩子。在旧约诗篇里面讲到说：“我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子， 哇，我们是神的孩子哎！这位神多伟大，创造宇宙万物的，这位神多伟大！难怪我们的心被苏醒过来以后，我们要更加爱慕神，我们要更加爱慕神哈。我前几个礼拜，我说我本来想要写的那一讲的那一那一篇讲章，我就想到亚伯拉罕。事实上，当我们肯谦卑下来，仔细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去默想的时候，我们从圣经所给我们的事实一些记载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一生，他原名叫亚伯兰。亚伯兰原来生在拜偶像之家，他能够得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难道不是超自然的介入吗？撒拉能够生育出以撒，以撒利百家结婚了20年都没有孩子，以撒是独子哎。你想他们在不在意？有子嗣在意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生不出孩子。后来他们祷告神。生出以扫跟雅各，神在雅各的梦中，当他必须要离开家乡投奔他舅舅的时候，那段路途中，那个神的使者在天梯上去下来，他在梦中梦见这个启示，等等等等。岂不都是超自然的介入？还有，神差遣一个人，最后雅各要回家乡，他很怕见他的哥哥以扫，神就差遣一人来跟雅各摔跤，摸他大腿窝一把，使他瘸了，从此他没有办法再靠他天然的能力。做这做那，这岂不也是神超自然的介入？我回想，我记得我讲到以利亚的一生，讲到亚伯拉罕的一生，我就想到历代志下16章第9节。我们都很熟哈，这一节很多人都会背。历代志下16章第9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有那个两种英文的版本，一个说神认识我们，他眼目遍察全体，他看到我们里面的心怀意念，他看到一个人里边是 true and faithful，诚信真实，true 很真实，faithful。还有另外一个解读是说，committed themselves to God，委身于神，就是神怎么显明他的心意，人就来，顺服神。神要显大能帮助这样子的人，不论以利亚或是亚伯兰，都是这样子的人。 所以神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对他们的心说话，跟以利亚说，你去基利西旁，他就去，溪水没有了，你去撒勒法，投靠一个寡妇。撒勒法是外邦人之地耶，他怎么知道他要去投靠哪个寡妇？就是神的灵在引导耶，这就是超自然，神的灵在引导。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的这个事实记载，我们看多了，不知不觉好像以为这个就是很平常的事。可是我们认真谦卑下来想一想，这其实是超自然的介入啊。那我回想神的恩典，我是一个很 ordinary people， 不是很蠢，但是实在是很平庸的一个人。我能够来认识神，岂不也是神超自然的介入？我记得大学的时候，我回到南部去暑假，那个时候刘秀慧跟我写一封信，他说：“春佳，我们在台北的戚友一起聚会，曹主席就是曹立忠哦，曹立忠那时候都我们都还是在读书哈。曹主席跟我们说，春佳是一个很诚实的人。这是曹立忠从神的眼光说是称许的话。可是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导师，我高三上学期我的母亲倒下去，我的姐夫赶快到学校带我，怕见不到妈妈最后一面。他一到学校，他发现我的导师就是他事业的伙伴，他就问我的，后来他就问他的那个事业伙伴，就是我的高三的导师，他说柯春佳怎么样？柯春佳这个人怎么样？我的导师说，哦，柯春佳他是老实人。啊，我姐夫就跟我说，他骑摩托车，载着我回家。他说我的老师说我是一个老实人，我说哦。过不久，我们班上有集会，导师训话，我们的导师在黑板上写三个字：老实人。他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们班是学校最大班了，70几个人一班，因为那个教室特大。”他说：“同学们，世界上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，这个老实人，老实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老实人就是傻瓜的代称啊。”所以我那个时候被人看为是傻瓜，可是我在寻找美德，我成长过程在寻找美德的时候，我问什么叫做伟大？伟大的人他生命中有什么特点？第一个特点就是诚，诚恳的诚 earnest。 第二个特点是他们有洒劲，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做，虽然反对我还是要往前去，就是有这个洒劲。就因为这个洒劲，密秋芳的爸爸密伯伯居然看上我哎。这个密伯伯是一个很通达时务的人，他的通达时务把他的女儿训练得那么棒，他要他的女儿多多跟我靠近，他就是因为看到我撒了有撒福。所以神要我们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他要看。我不是说我好， 是神怜悯我。那个时候刘旭慧又信上又写一句话，哎，我真觉得他是从神有领受的人。他居然跟我说，春家，他讲两件事，一件就是说曹主席说春家是一个很诚，春家很诚实，另外一点就是刘旭慧自己说的，春家我觉得你有什么恩赐，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我说哦，这样吗？后来果然他的话是从神来的。我有这些好朋友，不是我自己懂得去交这些好朋友，是神让这些人，神让这些人来成为我的好朋友。人跟人之间的互动，人彼此的影响，都是神在看顾的。后来我信了耶稣，很不容易信耶稣。那我讲就是有人关心，有人祷告，我终于信耶稣了。一旦信耶稣以后，就像刚刚我们唱的那个59首，真的在默默中，我自己都不自觉，可是事实上在灵界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回想，救主带着伟大能力来到，赐下平安在我心。事实上神能力的彰显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一番作为，有很大声音不一定，有时候是在暗中，我当时我没有特别感受到，但是当神临到我的时候，那个伟大的能力吸引我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整个生命就顺服主的带领。所以我说我19岁信了主以后，我就跟世界说再见了。我不容易信，一旦信了，好像是神就一直牵着我的鼻子走。我什么都不懂，可是我向着神很 true， 我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知道神喜欢什么我就持定什么，这个都是神做的。在我还没有来到锡安之前，锡安神做了很多奇妙的事啊！我还没有来到锡安之前，我就已经得到神很多的恩惠了。我记得锡安有几个宣教士，荣教士、林教士、贝教士、白教士都服侍过我。其中那个白教士一开始是当我的属灵的导师，我问他，我说白教士，我来到锡安，我知道神正在这里，我好渴慕能够多多像你们这样领受神丰富的同在，请你告诉我可以怎么样得着吗？这个白教师跟我怎么说？春家，你不用问我，你去回想，当年你刚刚信主，大概1年多，神怎么用他的大爱充满你？因为我跟他做过这个见证，你去回想，神怎么用这个大爱充满你？你照着这个去做，你就可以领受神很丰盛的同在。这位教士他也很真实的，因为我进入很大的征战，有一次他来跟我说，春家，荣教士跟我说，柯姊妹他追求主，如果神让他进到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，你不能拦阻他进入，虽然征战那么大，如果你不让他进入，你就是在误导他。哇，这个白教士就来跟我道歉，他承认他的征战 挑战很大。他来跟我说，他错了，他错了。我没有怪他，那个征战真的非常大，那个征战大到一个地步，差点要我的命的，那么大的征战，他也不忍啊。那我就跟，我没有怪白教师，我是说白教师，我自己也很恐惧战惊，我也很怕我错。你猜他跟我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春娇不要怕，如果哪一天你发现你错了，就像我现在这样，你来跟神认错，来跟人认错，那就好了。”因为他知道我要神。曾经有在一个公车上，他提醒我要爱我的仇敌。我没有跟人有仇敌，可是别人把我当对头，他说这个人就是我的仇敌。我就给他递一个纸条说，白教授，我没有仇敌，只有撒旦是我的仇敌。他就笑了。所以他知道我的心是要神的，但是我很多的不懂。你看神良这么好的辅导，他错了他就来跟我认错，鼓励我继续勇敢往前。万一哪一天我发现我错了，就来跟神认错，跟人认错就好了。所以就是这些人，后来我在，这个是以后的哈，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大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，一个宣教士，他给我一个名单，他说：“春佳，他不是这样讲话，他讲 Claire， 因为那时候我叫 Claire， 他都叫我名字 Claire。你在台南，如果你的信仰发现，你发现你的信仰有什么问题，你需要请教人，你去找这个人纽佩林。”他说这个人他对圣灵的经验认识比我深入的多，所以我两次碰到问题就去找他。那他的事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后来大学毕业，我去学校教书，教了一年以后，我里边感觉我灵命退步，我失去了神曾经大大充满我的那个爱，我想把它找回来，我心里就很难过，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哪里找，好像这件事在我里面成为很大的事。我说神啊，谁可以帮助我？我要辞掉工作去什么环境找呢？我有很多的问题。那个时候我自己教会的牧师是浸信会的有名的牧师，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自己教会的牧师可以在这件事上帮助我，所以我都没有说，就放在心里。结果有一天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商业高中的辅导，其实我去当他们的辅导根本不能帮助他们什么，因为聚会都是这些学生在排的，请谁来讲道，我对基督教界很多人都不认识，我等于只是陪他们去聚会啊。就有一天我就陪他们聚会，聚会的时候呢，我就听一个胡敬清牧师来当他们的讲员，他在听他讲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胡牧师好像我的问题可以来问这个人，我里面的感觉哈，直觉我可以来问这个人啊。结果聚完会我说，胡牧师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请教你一些问题？他说哦，可以可以。好，聚完会以后他就问我的问题，我一讲出来，他 他说：“柯老师，我非常能够了解你，我的背景跟你太像了。我原来也是英语老师，教了22年以后，神要我放下工作出来服侍他，全时间服侍他。你所讲的在家里的感觉，所有的我完全都能了解，但是。”既然你来到这个学校教书，是神的带领，你不清楚就不要动，你就留在原地，等候神清楚跟你指示，可以离开，你才离开。哇，这个又是给我一个非常棒的教导。那1年多的时间。这位神的仆人，神量他成为我属灵的知己，因为我参加他的台语聚会，台语聚会很少年轻人参加，我是唯一的年轻人，所以常常胡牧师第一个到，我第二个到，然后他就会问候我属灵的光景。啊，我说胡牧师，我不会形容我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子我告诉你。我最近在读什么圣经啊？读了这些圣经呢，我里面的感受是什么？我跟你分享。所以胡牧师认识我灵里的光景是第一手的，没有经过我自己讲好或不好，是完全第一手的。结果神借着这一个人，给我指明，我应当何去何从。第二年，我是毕业班的老师，我再请问他关于我前面的路，他只问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柯姊妹，你在学校做事的时候，教书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受？”我想一想，我有什么感受？我在处理学生的毕业证书，我觉得好像我也要毕业了。就这一句话，胡牧师说：“对了，时候到了，你可以离开这个学校了。”他没有问说你前面的工作是什么，没有。他说：“时候到了，你可以离开这个学校了。”借着胡牧师的不是。然后他说：“哎，我们去办公室，我们继续求问主。”哦，他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用方言祷告、唱灵歌的。啊，祷告祷告，突然他就讲了一些话，好，然后跟我说：“来，我觉得阿巴父有话要对你说。”打开诗篇45篇第10节11节，借着第10节这个话一读出来，我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就掉下去了。突然神光辉映在我的里面。那一天我骑脚踏车回家的时候，我仿佛骑在云端，足足有半个月之久。我活在那个容光辉映的里面，那就是超自然的介入。后来，因为我参加教师团契，每个月的教师团契，他们说要破冰，啊，大家来说说自己的近况。那个时候我不懂，有一些事是不能随便泄露的。我傻乎乎的我就讲了。结果这些所谓很好的基督徒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啊！你这样不聪明啊！你应该骑马找马。结果那一次，一直到我跟胡牧师跟我说，柯姊妹。这个神的带领，我不要跟你说100%重生来的， 可是我敢跟你说，95%是从神来的。可是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这么做。我那一次就经历到一句话：迷离通达道路的，会住在阴魂的会中。后来我光是去了，我像行尸走肉，我的命差点死掉。发生很多事，我就不讲了哈。我差点被大客车压到，我骑脚踏车就倒在他的大车轮的旁边。那一阵子是我身体最弱、最弱、最弱的时候。去到台北。我几乎就要晕，就要头晕，因为空气吸收的不够，我身体弱到那种地步，在那种地步的情况之下，我去到台北，刘秀慧一直说：“春娇，你不是跟我说神怎么让你神光会应吗？那你怎么现在又不？你怎么敢不顺服神呢？”神这么清楚，让你神光会意，你怎么敢不顺服神呢？后来他问我什么时候那个光失去的，我一讲出来，他说，他就给我他家的钥匙，春家，点就在这里，你去我家祷告，去跟神打交道。我家现在没人，你去打交道，那是礼拜天下午。这个都是神的带领，这个都是神超自然的介入，我感谢主。然后我到西安来，我本来是不想有这个情感交往的，因为我对婚姻没有安全感。我的爸爸有两个太太，对我母亲是一个很大的伤。我觉得，除非神清楚带领，不然我是不会结婚的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不随便跟人家介绍婚姻？我知道婚姻是很不容易的。结果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跟刘学会关心我们一个同学，有人可能知道李纯真。他来美国，正跟一个人在交往。那个人是曹立忠的同学。曹立忠说：“这个人他是反对基督徒的，我们要为他祷告。”因为李纯真已经信主了。结果刘学会说：“我们来为他祷告。”我说：“我自身难保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也碰到事情吗？”他就要我讲，我说我不想进入交往。他说我听你讲的时候我都很平安，可是一听到你讲说我不想进入这个交往，我的心就很不平安。你好不好重新仰望主？就是这个刘秀慧。有一天，他说神跟他让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。你不可以跳出这个属灵的征战，这是属灵的大混战，你不可以跳出来。主知道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想跟人家争的，好处你要你就拿去，我不想跟人家争，所以人家都摸不到我。神就借着这个不爱管闲事的刘秀慧，就来警告我，不可以跳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41年多，我们已经过了41周年的 anniversary。神让我结婚，就是把我抓来，要让我认识认识自己。 要来摸我的本相。简单说，40多年来，神才只做了一件工作。虽然在这个过程，我也享受许多的恩典，但是比起神要动的大功，那些恩典都算小咖，都不算什么。最大的事，神还没有好好做。40多年来，神在我生命中就做了一件事，我到现在我清楚，原来神才在做光照、拆毁、拔除的工作。但是这一点也不简单呢。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，读到苏格拉底说，世界上最大的学问就是认识自己。我那个时候就说，神啊，请你让我认识自己。我一直到现在，我才比较认识自己。神花了几十年的工作，你看我这个人多硬。我这个人被天然的那个自以为意包扎得多完整，好像神要破我都不容易破的，必须要借着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。感谢主，我有一天，我跟一对夫妇谈起神怎么做工在人的身上？感谢主，我讲到吴老牧师跟一个万约瑟，这个吴老牧师，他的原生家庭成长背景很不错。吴老牧师跟万老牧师两个人是罗炳生师母的高材生，受罗炳生师母影响的人最有名的，我们所知道的哈，是这两个人，吴老牧师跟万老牧师。吴老牧师是 Hans Vorvogel， 他的原生家庭给他的成长背景很不错，所以他就是敬虔人家的后代。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很棒的基督徒，工作很好，是一个珠宝匠，买了房子，可以帮助家人，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。可是最后，他在他年轻的过程里边，神的灵也借着他的一些仆人、使女，跟他们在一起，光照他，督责他，鼓励他要信靠顺服，要来等候神。结果最后，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快要离世的时候，他跟别人说，别人都说吴老牧师是一个大器皿，荣教士就是受教于他。荣教士说，这一个人，他的服侍就是在人的心里创造出对耶稣的渴慕，这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器皿。可是吴老牧师怎么说？我的追思礼拜上，你们不要给我唱那个，不要跟我讲那个圣经说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当打的仗我打过了，好，不要讲这些，我没有那么伟大哈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，蒙主恩。宣道诗101首，我只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哈。那另外一个万约瑟牧师，他是天主教的背景，匈牙利人。那天主教背景就是原来还不是很认识耶稣，因为他得了一种绝症，他们家族有一个遗传的绝症。妈妈已经去世了，姐姐已经去世了， 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家人，他身上那个征兆也凸显出来了。他一个继母呢，非常天主教徒，可是非常敬虔，很怜恤这个孩子，常为他祷告，然后就寻求神医，因为医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这个问题，他就寻求神医，就跟他说什么地方有一个神医的聚会，他去聚会就是为了要得医治。结果这个万月社他去了，去了他们事先先为他们祷告之前，先聚会听讲道。他听那个讲道，他发现哇，我这个肉身的这个绝症是很严重的病哦，会置我于死的。可是我灵性里，我灵里边的这个病更可怕。他就是神啊，你来拯救我！他发现他里面的病，灵性的病比肉身的病更可怕，他就切切的寻求来拯救他，来怜悯他，来拯救他。结果他当然他就信了主了，而且后来也得了医治了。那他就进入追求哈，后来呢？有人就介绍她有另外一个叫 Helen 的姐妹，要跟她结婚。那追求主的人在婚姻上都是会寻求神的带领。那这 Helen 姐妹呢，是一个敬虔人家的女儿，非常敬虔人家的女儿。这个万约瑟呢，年轻的万约瑟说：“神啊，我是什么人？你居然把一个这么好、这么敬虔人家的女儿，要匹配给我，我不配，我不配哈！所以听说他们结婚之前有一段时间，准新郎不见了，别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他才又出现。经过很多很多年，人家问他说：‘哎，当年你结婚之前有一段时间，你怎么不见了？你去哪里了？’”他才笑笑地说：“因为当时我觉得，我这么卑贱污秽的人，神把一个那么棒的姐妹匹配给我，神啊，你要在我的里面更加的来洁净我，预备我这个人，不然我配不上。可是那是神的带领，啊，那所以呢，这一个。”他的太太在人看来似乎比他更好，这个万约瑟也觉得他太太比他更好，他自己这样觉得的，别人也觉得这样子。结果有一天，他们开车，然后要去看罗炳生师母。那在这个车上，他太太就开始说这个万约瑟。他说：“你呀，你怎么都不像有一些人，一些弟兄们，他们呢服侍主，他们的那么尊贵哈，他们的穿着，他们的举止，好像都是那么的叫人看来是神尊贵的仆人，你就像是一个工人，像是一个打杂的人。”好像你穿的衣服就是很 casual，就是说他这样哈，数落他这个，数落他那个这样哈。那这个万约瑟他在开车，他太太这样一路讲他，他就一路笑眯眯的，都不回一句话，就笑眯眯的这样开车开车，好，车子开到罗炳生师母的家。他们还没有进到罗宾森师母的家，罗宾森师母就出来了。出来呢，他们还没有说话，罗宾森师母就说：“哦，约瑟，神多么喜欢你，是神所宝贵的孩子哦。”好像神讲了很多很多称许这个万约瑟的事哦。这个他太太就傻眼了。万约瑟不为自己辩驳什么，他活在神面前，他太太看他怎样怎样不入流， 不入那些圣洁尊贵者之流，他都不以为意，他就是很简单的活在神面前。结果罗宾森师母从神领受话语，就直接的称许约瑟，神悦纳他，神宝贵他。那弟兄姐妹，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觉，我不是 pretend to be good， 我不会演戏，我不会假装我很好，但是有一种情况，我就是很自在的按着我这个人这样把它活出来， seem to be good。 可是当神要来做我们这个人的时候，要来倒空我们，要来使我们从属天然的变成属灵的，我们天然人原来就是按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按着我们自以为对的去行，这个无可厚非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迷路的，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所持定的，我们的做法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，那是我们的天然人，在人看来无可厚非。可是如果神要我们有耶稣的新造的样式，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，神一定会在我们的里面做事。所以我常早期我常常跟在教会也跟我的孩子说，我们不是要 seem to be good， we should be really good 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神要做成的。那为了这个，我们需要付上一些代价。好，我最后用几处圣经就结束哈。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，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，神对耶利米说：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灾止。列邦列国都不是神的子民，都是活在天然人的境界里。当神要让列邦列国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然后建立灾止。以赛亚书第五章，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这个我想是指先知哈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我所亲爱的就是神哈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神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他指望这葡萄树结出好葡萄。好，好，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篇，第一节，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， 求你留心听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，求你发出光来。好，第三节。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好，再看第七节到十一节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。它的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。它发出枝子，长到大海，发出蔓子，延到大河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，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？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，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你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。这个就是我十四节，就是我现在心里的祷告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。神栽种这上等的葡萄树，希望它结出好葡萄。那我说，奇妙的是一半尚未说到。我信主将近50年，神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，神也刨挖土地，剪去石头，好像他才开始光照都泽，拆毁拔除，好像接下来他才要好好播种。以前也并非没有播种，但是好像我这个人很钝，我忙这忙那，也不够专注，所以有一些情况被野猪来践踏，没有保护，没有拜在神的荫庇之下，有一些无知，以至于是我在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神还在。
You're muted. Mommy, we can't hear you.
是我你 mute 了。
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。
好。神啊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我是你从埃及挪出来的一棵葡萄树，我曾深深的扎根，但是主啊，在这过程中你翻搅我，主，我是拜偶像之家出来的，以前我不认识我祖宗拜偶像会给我的生命什么影响，我不认识自己，可是主，你是诚信真实的神，你做真实的工作在我的生命中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不曾没有你的恩典，事实上有很丰厚的恩典，可是这些恩典在我的里面只做了你要动的工的不到一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拆毁拔除，为要建立栽植。主啊，我求你 把渴慕的心更多给我，把专注的心更多给我，保守我每日的使用，让我更被你得着。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我们有一首歌，379首颂赞诗选，379首，请学校帮我们弹好吗？破釜沉舟，它的英文说 Every Bridge 已经烧掉了，没有回头路了。379，只有往前，让神继续来成全他的美事。Every bridge is burned behind me。学校帮我们弹一下好吗？
主赞美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指望。主啊，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谢谢你。主，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命定。主啊，愿你改变我们，愿你的荣美在我们身上，愿你的荣耀向我们子孙显明。主啊，我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线上每一个人的婚姻以及他们的下一代，主都要走到一个生命传承的路上。主帮助我们，特别是在马拉基书所说的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母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啊，他们的儿女能够有神的荣耀显现。 主啊，代代相传，为的是让你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求的。阿门。
阿门。
谢主，赞美耶稣。感谢神，
感谢主。
主啊，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。